BBC 出大丑闻，被爆欺骗性剪辑川普演讲。美国上诉法院裁定，佛州可禁止中国公民置业。美国议员敦促川普政府支持法轮功起诉思科公司。全球投行压住马杜罗倒台，马查多布局新委内瑞拉。北京传媒女主管为朦胧发声，遭天宇威胁后连续出车祸。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3日， BBC 一名前新闻标准顾问爆料说， BBC 在去年播出的一档纪录片中故意剪辑川普2021年1月6日的演讲片段，令画面看起来好像他在度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这份长达19页的内部报告披露后，在西方媒体掀起巨大风波。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份名为 BBC 偏见的报告由前编辑标准与准则委员会顾问普雷斯科特 Michael Prescott 撰写。他指控 BBC 在纪录片《川普第二次机会》 Trump A Second Chance 通过拼接不同时段的演讲内容，制造出川普煽动暴乱的假象。这部纪录片是 BBC 时事节目全景 Panorama 的特别节目，在去年10月播出。纪录片中，川普被剪辑成在集会上高叫，我们要走到国会大楼，我会同你们一起，我们要战斗，我们要拼死战斗。但实际上，这些说话出现在他演讲中相隔近一个小时的不同部分。 BBC 删除了他当时的一句关键话，我知道大家会以和平爱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普雷斯科特指出，这样的处理严重扭曲事实，令观众以为川普说了他根本没说过的话。他还批评节目中出现的骄傲男孩极右翼组织画面不是在川普演讲之后，而是之前拍摄的，就被节目安排成被煽动后前往国会的镜头。他在报告中这样写，全景节目播出的方式完全具有误导性，川普没有明确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这个也是他没有被联邦政府指控煽动叛乱的原因之一。普雷斯科特表示，他多次在节目播出前警告 BBC 高层存在严重偏见，不过就被忽视，最终他将报告直接提交给 BBC 理事会。BBC 发言人表示， BBC 会认真对待并仔细考虑收到的反馈。这一爆料令 BBC 陷入信任危机，亦引发英国媒体界对公共广播公正性的激烈讨论。分析认为，如果指控属实，这个将成为 BBC 近年来最严重的新闻丑闻之一了。相信荧光幕前的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近日作出裁定，佛罗里达州可以继续执行那项禁止中国公民在当地置业和买地的法律。之前多位中国籍原告向法院起诉，认为这项法令歧视亚裔，违反联邦法律，但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讲法，等于正式放行佛罗里达州这项政策。大纪元报道，亚特兰大第11巡回上诉法院11月4日作出的2-1判决，容许佛罗里达州落实2023年通过的参议院第264号法案。这项法案规定， 禁止住所地在中国的个人和中共有关的公司机构在佛州购买土地和房地产，持工作或庇护签证的人则能例外购买一处面积不超过2英亩，而且距离军事设施至少8公里的住宅用地。根据法院意见书，四名中国籍原告已在佛州居住多年，不属于住所地在中国之列，而且不能够证明本身即将遭受实际损害，因为敢驳回诉讼请求。主审法官勒克在判决书中这样写：这项法例的制定出于国家安全、个人安全、土地安全和粮食安全等考虑，并未违背联邦规定。裁决公布之后，佛州共和党籍州长德桑蒂斯在 X 平台转发州检察长乌斯梅尔的贴文，他强调，我们禁止中共在佛罗里达州拥有土地的法律经得起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律考验。德桑蒂斯在2023年签署这项法案时曾表示，这个做法是为防止中共渗透，法案除了针对中共之外，亦涵盖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北韩、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受关注国家，禁止这些国家的公民在距离军事基地或关键基础设施16公里范围之内购买土地。据悉，这个是联邦上诉法院第一次在上诉层级支持州政府限制中国公民买地的案例，意义可谓非常重大。路透社评论说，佛州禁止中国公民购买房产和土地扫清了道路，连中共大外宣香港南华早报都认为这一结果裁定或将鼓励美国其他州的效仿。近年来，美国多个州以国家安全为由陆续提出议案限制中国及其他被列为敌对国家公民购买农地或靠近军事设施的不动产。根据美国华裔精英公共事务组织白人会的调查，截至2025年10月30日，全美已经有30个州通过了共54项法案，针对外国公民，尤其是中国投资者，设置房地产购买的限制。中共官方媒体观察者网5号发表文章，好嬲地说，美国上诉法庭的裁决开了个坏先例，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中国网民罕见集体为美国叫好，评论区被围剿。在陕西网友跟帖说，同正经中国人无关系，有网友补充说，同穷人无关系，说明离开的中国人太多了。一位浙江网友表示赞成禁止，大多数有钱人去了美国定居，肯定在国内做了有愧于国家的事，怕算账。不过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美中吵了架，这帮人肯定被美方锁定区别对待。还有大量网友点赞留言说，哇，这件真是好事，佛州法官真是英明，贪官就喊得一句句了，希望全美禁止中国人置业。10月29日，美国两位重量级共和党议员去信川普政府，呼吁支持法轮功学员针对美国思科公司的诉讼。案件指控这间直谷科技巨头的技术曾帮助中共监控并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一宗官司已持续十几年，现在再度引发关注。据大纪元报道，在10月29日的一封信中，分别领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与众议院对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史密斯和穆里纳，敦促政府向最高法院施压，令这件案能够进入审判阶段。这宗诉讼最早可追溯到2011年，法轮功学员指控思科公司参与设计并协助建造了中国的大规模监控网络金盾工程，令中共当局能够实时定位、识别并追踪收念者，最终导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逮捕、监禁甚至遭受酷刑。思科针对这件案曾表示，这项诉讼会损害美国的外交政策，但两位议员在信中强调，思科的抗辩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他们指出， 美国公司绝不能够为中共度身订造技术，成为中共侵犯人权的帮凶。根据诉状内容，十几位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法轮功学员描述了他们被捕和遭酷刑的经历，并指出思科技术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8年披露的一份思科内部简报文件显示，公司曾主动推销金盾工程，其中一项重点用途就是打击法轮功。代表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律师 Terry Marsh 感谢议员的支持，他表示这宗案件将进一步加强川普政府反对美国技术被用于支持中共军方和权威主义的政策立场。据美国媒体《三日火》报道，随着川普政府对委内瑞拉政权施压加剧，全球多间大型投行和基金公司已经开始密集接触委内瑞拉反对派，为马杜罗下台后的新经济秩序提前做准备。有分析指出，如果政权更替成功，委内瑞拉可能成为下一个投资热土。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瑞银、巴克莱等金融巨头已经开始行动。上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巴克莱组织了一场闭门会议，邀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和多间投资机构讨论未来投资机会。与会人士包括多间基金和能源公司，他们正在评估一旦马杜罗倒台后怎样进入委内瑞拉市场。马查多团队成员德拉克鲁兹说，已经有不少公司表达兴趣，希望在委内瑞拉开放后进入投资。瑞银在一份长达八页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将未来的委内瑞拉形容为一块空白的画布，有无限可能。目前委内瑞拉因美国制裁，石油产量低迷，经济基本停顿，国内电子支付系统瘫痪，几乎翻返去现金交易时代，连星巴克和亚马逊都无法营运。瑞银分析，一旦政权更替，这个肥沃的土地和地理位置将有潜力成为连接美洲和欧洲的交通枢纽。虽然一些专家担心马杜罗下台之后可能出现权力真空，但是投资界普遍认为外资大量涌入有望避免美国直接承担重建成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直言，委内瑞拉的资源极其丰富，若做到民主化会吸引大批投资者。南卡罗来纳州议员格雷厄姆亦表示，美国不需要出资重建，只要令这个被毒枭控制的独裁政权倒台，商机自然就会来了。据报道，反对派已向川普总统简报了他们的重建计划，并估计委内瑞拉未来可释放出约17,000亿美元的经济机会。大陆男星于朦胧离奇坠楼后，舆论持续追问真相。近日，北京传媒公司女主管奇莉莉亚微博博主自曝，因为替于朦胧发声，被天宇传媒持续威胁，甚至两次发生车祸。根据奇莉莉亚之前发表的博文，显示这个微博的博主是北京传媒总部基地总负责人奇莉莉。公开资料显示，这个基地和中共央视、中国报业网等官方媒体存在业务关系。奇莉莉曾在微博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揭露天宇媒体恐吓艺人、打压舆论。十月中，他还连续披露私聊截图，对方自称天宇的朋友，要求他低头签字并停止发声，还用他家人和公司来要挟他。他拒绝妥协，并公开截图誓言起诉对方。10月20日，他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和员工在同一日相继遭遇车祸，朝头早有人揸车撞他乘坐的的士，下午他的团队车辆又被大货车夹击，有两人骨折，一人重伤入院。对方事后还发私信威胁，上午的事是警告， 再不收声就等收尸啦。不过警方只是以交通意外处理。之后奇莉莉被微博禁言，这个引起网友的关注，大家都去留言区安慰她，问她的近况。她改用备用账号依旧奇莉莉亚，在10月27号贴出两张包扎手臂的相片，并发表文章说，之前右手臂，昨天就左手腕，下次不知道在哪里，暗示仍受威胁。11月4号她再次发表文章说，你真是胜之不武啊，并附上对话截图，显示对方贴出她爸爸妈妈、子女、朋友的相片，威胁说，我一定会搞定你，并点名李总、黎董，疑似是天娱高层人物。目前抖音上已经有影片试图否认奇莉莉身份，表示她和北京传媒总部基地无关，被外界认为是当局舆论维稳操作。海外网民痛批这件案太黑了，水太深，认为天娱和中共权贵勾结，正在度隐瞒于朦胧离世背后的真相。另外，目前位于朦胧请愿的全球联署已经近65万人，而台湾一直是全球联署的主力之一。近日李牧阳指出，中共疑似出手搞台湾网络，他还透露有朋友表示，台湾海底电缆近期已经多次被割断，6条被切，3条故障，这种频率在案发后已经出现4次，原因不用问阿贵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